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8, Sentences, page 147.
一，昨天我在理发馆碰见方先生了。无论做什么事，如果碰到困难，必须想法子克服它。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碰着了没有？昨天老曲在中华百货公司买的西装真好，而且价钱也不贵。在中华买东西得碰运气。我的事你和部长说了吗？没有，得碰机会。二，龙老师近来时常和段宝端先生接触。我十年没回老家了，最近回去了一次，有很多的感触。三，看这几天的情形，恐怕时局要有转变。他本来有一点小病，不知怎么的，忽然转成很厉害的病。因为你常搬家，没法子直接给你写信，我请向科成转信给你。他接到了，一定会转送给你。请你告诉段主任，把那些货交给转运公司，转发给大华商店。真奇怪，我的书刚才还在桌子上呢，怎么转身就不见了？从这儿到上海，必得在南京转车。战事有转机，我们一定能够转败为胜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因为一出门口下雨了，我又转回去拿雨衣，所以就晚了。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黄师登先生，他转求王先生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。四，人谁没有错？如果有错能够悔改，就是好人。过去我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，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。他小的时候学坏了，他现在有点后悔了。今天我们决定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反悔呀。五，中国有一句成语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意思是聪明人有时候靠他的聪明做出事来，失败了。我今天坐火车从汉口来，因为路上出了事了，所以车误点了五个钟头。老姜和小龙不知为了什么发生误会，三天没说话了。你看他多么误事啊，他把那件事情完全误解了。今天火车误点了，我坐三点钟的火车，结果四点钟才开。给人家做事最主要的是不要发生错误。六，你儿子不好好念书，你别老打他，那不会有什么效果的。你找工作让我给张先生写信，恐怕没有什么效用。段维成先生的道德、文章都好，我们应该效法他。那张戏票三天之内有效，过三天就无效了。那件事情我和他说了几次也没成效。我祖父的病怎么治也好不了了，怎么治也没功效。七，池教授今天给我们上课迟到了半小时，我想世界大战迟早还是要发生。到军事学校去参观迟一日可以不可以？八，昨天我在路上遇见王纯如了，他用很纯正的北京话和我谈了半天。这次那两个集团的战争不单纯是为了党派而战。 九，张大千画的是唐代美人，所以他画的美人都是胖子。十，段小姐太胖了，再略瘦一点就好看了。胖子并不一定比瘦子吃得多，你别看他身体那么瘦小，但是他很有力气。他不喜欢吃猪肉，就是瘦肉他也不吃。十一，我唯一的一本字典让他给借去了，你说我用什么？唯心论和唯物论是相反的两种理论。那些日本碗是日本人仿效中国样式做的，那个石刻他们仿照汉朝的石刻仿造的。那个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东西，他的信纸是仿古印的。我们读本上的字是仿宋字。那个演员专门模仿别人的样子，他模仿的像极了。弟兄两个长的样子和说话的态度完全相仿。十三，我们公司那位管账先生把账目管得一点儿也不清楚。记账的时候，你要根据账单子一项一项的记。王老头下乡收账去了。昨天我算算账，我给你五块钱，我们两个人就清账了。今天早上经理一查账，少了100块钱。十四，刚才我们门口过了一队兵，服装穿得破极了，大概是打了败仗退下来的。那个音乐队的队长管300多个队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的军队以陆军为主。十五，金先生最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，名字叫《母与子》。他的经济情形那么不好，与其送他礼物，就不如送他一点钱了。十六，以道理而言，即使他错了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他不客气。他到美国留学不久，立即回国了。十七，张大文在一个机关里当会计员，我是一个会计，就管账记账，不管钱。当会计师必得懂得会计学。十八，今天考试的时候，姜子林看别人的，我说他，他说你管不着。昨天夜里老金家里着火了，起火的原因是金太太做饭不小心。十九，张师长带了一师人，没打过人家一团人。请问一个连长可以带几连人？二十，这几天不知为了什么，总司令和几个司令天天在司令部里举行会议。二十一，我们要是全体战士动员，我相信一定能够转败为胜。二十二，那个孩子把一只活生生的鸟打死了。二十三，我表哥昨天送我一部小说，是《石头记》。二十四，张先生说那条冰船明天一早就从上海开走了。二十五，如今我的饭量没有以前大了，比从前吃的少多了。二十六，他和我借的钱早就过期了，我一和他要，他就向我推日子。二十七，要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，最好不要和那位小姐求婚，她不会永远和你好的， 将来一定对你变心。28，你看那张桌子多么的光亮。时光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了。29，你从这里往远处看，那个大房子就是我们的工厂。30，他和他太太分离5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相见。虽然他们相离得很远，可是他们还是一条心。31，宋团长所带领的兵都很守纪律。32，政府去年在修路上业已支出1000万了。33，我在美国，你在中国，我们两个人好像是各自在天的一边。那个机关每一个公务员都各自站在自己的职位上努力的工作。34，昨天我们门口来了一只羊，被我弟弟给赶跑了。35，今天早上我们刚要出门，我父亲的老病忽然发作了。工人的钱发下来了没有？36，我们家院子里有很多白花，我买了圆珠笔不好用，我白花了1块钱。37，做大官的首要的是为人民着想。38，你把竹先生写的东西跟原文对过了吗？39，他本来在火车站当办事员，现在是站长了。40，你们亲兄弟还算什么账呢？41，有人说多吃青菜、豆腐对人身体有益处。42，我们做事应该当日的事情当日做。43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有事和你商量。
Lesson 8, Narratives, page 145.
一，任何学问，只要是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现在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位很有名的会计师，池子灵先生。他生长在一个很穷的家庭里，他父亲是个做小买卖的，家中开了一个小商店，卖点青菜、水果什么的。他念小学对数学就有兴趣，小学还没毕业，因为家中的生活困难，没法子急需的读书了，就在家里帮助父亲做小买卖。他父亲做买卖本来是不记账的，他来帮助父亲之后，他就用一个本子，有人买东西，他就把账记下来，每天晚上去收一次账。他虽然帮助父亲做生意，可是他还一面学习他自己的功课，有人来买东西，他就卖东西，记账，买东西的走了，他就看书。但是他父亲认为他不专心做买卖，这样子一定会影响生意，不许他念书。虽然父亲反对他念书，他仍然还是学习。日子久了，父亲被他感动了，知道他对数学有兴趣，于是求人介绍他到一家洋行去做会计。经理一看他年纪很小，就对他说，你能当会计员吗？他说，我试试看。他工作了一天，经理相当满意。他做了一年的会计员，就到大学去做旁听生。不上2年的功夫，他念了很多本会计学，后来成了有名的会计师了。二，池美英小姐是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学生，长得很好看，不胖也不瘦， 很喜欢交际，任何晚会他都参加，衣服穿得很讲究。一到了过年或是过节，他父亲就得接到很多账单子，一算账就是好几百。他的衣服即使没穿过，第二年一定就不要了，再做新的。因为他所接触的人不是电影明星就是唱歌的，因此他的举动完全模仿那些人。他父亲气得要死，也管不了他。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他，态度完全转变了，穿着布衣服，说话和以前完全不同。我很奇怪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穿上布衣服了。他说他很后悔过去那种生活，父母不赞成，可是那个时候他不听父母的话，他现在悔改了。三，我小的时候身体很瘦小，原因是天天就吃一点瘦肉，青菜、水果、鱼什么都不吃，因为吃的东西不够，所以脸是黄的，母亲天天为我忧愁。有一次父亲的朋友段市长带着他的儿子小宝到我们家里来，虽然小宝的年纪和我相仿，可是看起来他好像比我大了好几岁似的，脸是红的，头发是黑的，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的菜他哪一样都吃。小宝叫我小瘦子，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叫我小鸟。他叫我小瘦子倒无所谓，他叫我小鸟我有点不高兴，我知道这种名字都是女人的。他和他父亲走了之后，我和母亲说，妈，我为什么胖不了呢？母亲说，你想变成一个胖子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任何东西都得吃。从此我才略吃一点鸡、鱼、水果，后来青菜慢慢的也吃了。现在不但不瘦了，而且真的要变成一个大胖子了。四，昨天有许团长转交我池科维给我的一封信，我看过之后很有感触。池科维当初到这儿来的时候，连一个钱也没有。旅费是向我借的，如今发了财，已经有十几万了，而我呢，现在每天吃饭都成问题。他根本没什么本事，原来是一个音乐队里的队员，教育程度并不怎么高，他只有一个好处，是在任何地方做事绝不迟到。他在没入音乐队之前，在一家电视公司做事，他到的比人家都早，不知怎么的转求一位司令部的军官，于是那位军官就介绍他到军队里去了，现在是司令部里音乐队的大队长了，掌握了几个乐队。他给我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是，知道我近来经济状况不大好，希望我到他那儿去，他送我一所房子住，吃住不成问题，工作慢慢的找。朋友的好意当然我要感谢，可是我哪能够那么不要脸，让朋友养活着我。我马上回他一封信，还是求许团长转给他，谢谢他的好意。五，从前中国人重男轻女，不许女人读书。俗语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意思就是女人没学问，不认识字是最好的，所以多数家庭的妇女连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如直丈夫出去做买卖或是做事，要是往家里给太太写信，都不是直接的把信给太太，都是求一位转信的，把信收到之后再转送到他家里去，意思是把信的内容念给他太太听。所以信里绝对没有任何私话， 我说一个给人家念信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转信的人和一位不识字的妇人开玩笑。某人给他太太写来了一封信，这位转信的人就和这位太太开玩笑。他对那位太太说，你丈夫变了心了，信上告诉你他永远不回来了，他在外面又和别的女人结了婚。那个妇人听了这个消息很着急，真想自杀。转信的人很后悔，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厉害了，他赶紧说这是开玩笑，可是他绝不相信，怎么也不行。虽然她丈夫后来回来了，她也失踪的误会着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六，我父亲这次的病开始只是有一点发烧，母亲将附近的一位陆医生请来给父亲看病，不但没有功效，他的病忽然转成一种很厉害的病。有一天，池子纯老师来看父亲，他对母亲说，陆医生看了几天也不好，应该换一位医生了。母亲听了池老师的话，于是又请江医生给父亲治病。经江医生给看了两次，父亲的病真有了转机。江医生主张把父亲送进医院去养病。据江医生说，父亲的病不单纯是一种毛病，他有很多病同时发作出来了。我早就知道父亲迟早是要病的，他本来一向身体就不好，加上我几年来工作不如意，而经济状况又不好，父亲进来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管账，每天的工作都是十小时以上，本来公司规定的工作一天是八小时，可是父亲把一天的账目写完了之后，他必得自己详细的对一下是否有错，所以就要多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，这样子日子久了，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坏了。七，中国地方太大，而且交通不方便，所以在语言一方面特别复杂，往往的一省之内有好几种方言，人与人之间说话时常发生误解。有人说，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，这是社会上一件大事。一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，免不了碰着困难，比如四声不准，说的不纯正，这些错误是难免的。有些人刚一学普通话，恐怕说的不好，怕别人笑话，见了人不敢说。你要知道，学语言想要进步，首要的是得敢说，越不敢说越不进步。学一种语言不是很容易就学好的，要是怕人笑话不敢说，永远是学不好的。八，昨天是向文华的生日，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请我到他家吃饭，他约我六点钟到，可是火车误点了，我七点半才到火车站。下了火车之后，又在公共汽车站等了半天的公共汽车，而且公共汽车又不直接的到他们那里，必得转车。我想到他家里一定得九点以后了，人家一定认为我不来了，与其晚了不如不去算了。于是我就在他家附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了。第二天一早上我到他家去，我把昨天的情形说给他。老向笑了说，你既然到了，昨天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呢？我说时间太晚了，我怕麻烦你们，我在老向家里住了一天，他留我再住一日，我说得回去办公啊。老向的意思是，我自己的公司早一日回去和迟一日回去没关系。我和他说，做买卖的人时间就是金钱。 九，我这个周末想去看京戏，所以前几天买了一张戏票。周末一早，老张来找我谈天，他和我讨论了半天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种相反的理论，一直到夜里11点他才走。星期日早上才想起来我还有一张戏票呢，拿出来一看，上面印着两行字：当日有效，过期无效，5块钱白花了。十，我看报纸上说苏联女人多数是职业妇女，大意是今日在苏联社会中男女平等的目的早已达成，并且提高女人地位的机会也比别的国家多。虽然如此，可是还常听到人们不满意地说，在政府和党的高级职位上仍没有足够的女人来掌握，同时修路的女人很多，而主持工厂的女人很少。在一年之前，苏联的报纸上曾说过，女人在经济和公共生活中服务的人数不仅没有增加，反而少了。虽然女人在苏联的全部劳动中占着 49% 的数目，而且都和他们的丈夫得到同样的工钱，至于苏联全体女人中外出工作者究竟有若干，政府始终没有数目子发表。据说苏联的女子一达到可以工作的年纪，立即出外工作。十一，中国古时唐朝有一位女诗人，她不但作诗很出名，就连她作诗用的纸也很讲究。据说她作诗用的纸是她亲自想出来的法子，做成一种深红色有花的纸。这种纸比普通用的纸小一些，样式既好看，用的时间也很方便。到了后来，有人仿照他的办法做出各式各样的这种纸，专为作诗或者当作信纸使用。因为后来做的这种纸是仿效古时候的法子，所以管这种纸叫做仿古的信纸。现在在中国的老书店里还有卖这种仿古的信纸的。十二，王连长带领他这一连兵，每次作战都胜利。有人问他，你们为什么老是打胜仗呢？他说，我们这一连人平常的时候很注重纪律，大家相处的好像亲兄弟，到了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条心，谁也不怕死。我们有了这种精神，也许这就是每次胜利的原因吧。不过打仗这种事也要碰运气碰机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这一连人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，在河边上的一个小山上被人围住了，人家的兵力大概有一师，就人数而言我们是没法子抵抗的，但是我们有一定打胜的决心。打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要亮的时候，我们死了很多人。我以为这次一定要失败了，真想不到雨越下越大，河里忽然长大水了。我们在山上当然不怕水了，他们在河边上就叫这场大水把他们赶跑了。我们转败为胜，事后我们总司令和司令知道了，都对我们很称赞，说我们这一连人个个都是好战士。其实我们要不是碰到河里长大水，我们怎么能转败为胜呢？十三，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很有研究， 他喜欢中国的诗，更喜欢古诗十九首。他说古诗十九首只知道是中国汉朝人做的，至于作者的确实姓名已经没法知道了。他又说在这十九首诗里，他最喜欢的一首题目是行行重行行，行字当走字讲，行行就是走走的意思，重字当作又字讲，行行重行行就是走走又走走的意思。他曾经把这首诗的意思用白话写出来，现在把他写的诗写在下面。走啊走啊，不断地向前走，和你活生生的分离，我们相离有万多里，各自在天的一边，道路又难走又那么远，怎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。生在北方蒙古的鸟，特别喜欢从北面来的风，在南方生长的鸟也爱住在向着南的树上。我们一天比一天离开得更远，我瘦得连围在身上的带子都觉得长出来了，好像是阴了天，看不见太阳的光亮。十三，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很有研究，他喜欢中国的诗，更喜欢古诗十九首。他说古诗十九首只知道是中国汉朝人做的，至于作者的确实姓名已经没法知道了。他又说在这十九首诗里，他最喜欢的一首题目是行行重行行，行字当走字讲，行行就是走走的意思，重字当作又字讲，行行重行行就是走走又走走的意思。他曾经把这首诗的意思用白话写出来，现在把他写的诗写在下面。走啊走啊，不断地向前走，和你活生生的分离，我们相离有万多里，各自在天的一边，道路又难走又那么远，怎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。生在北方蒙古的鸟，特别喜欢从北面来的风，在南方生长的鸟也爱住在向着南的树上，我们一天比一天离开得更远，我瘦得连围在身上的带子都觉得长出来了，好像是阴了天，看不见太阳的光亮。在远处的人呢，总是不想着回到家乡，为了想念你，我觉得更老了，一年的时光很快的又要完了。先不必说这些吧，希望你努力增加些饭量，多多替自己的身体着想。十四，老王来求我替他去印100张名片，我问他名片上都要印什么，要印什么字体。他说字体就像报纸上常用的那种字体就可以。我告诉他有一种字体叫做仿宋，非常好看，这种字体是宋朝以后的人仿照宋朝的字体仿造出来的，所以叫做仿宋。现在许多人印名片多半喜欢用这种字体，你要不要用仿宋的字体？他说好吧，就用仿宋的吧，至于名片上要印服务机关、姓名、住的地方、电话。他一边说着一边给我写了一个样子。十五， 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公司，凡是从本地运出去的货，向来都由一家转运公司替他们从公司里转到火车站去。有一次，因为这家转运公司缺少运货的人，没把应当从公司里运到火车站的货物运完了，车就要开走了。后来只好和火车站站长商量，迟开了半个钟头才把货物运完。站长说，像这样的转运公司真是误事，为了他们这几件货把我们开车的时间误了半点钟。16，在中国对日本抗战，中国政府从南京退出来的时候，很多逃难的人都坐船往四川去。当时我也由南京上船要到四川去，我好不容易上了船，到了船上一看，满船都是人，差不多是人靠着人，甚至于连转身也不能转身。我说，像这样情形，万一船上出了什么事，或者是着了火，怎么办？有人说，大家都是为了要逃难，才慌慌忙忙地上了船。至于在船上是否平安，那就只好碰运气了。17，有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，因为边界发生问题，大国要以武力解决，已经动员军队准备备战，小国也动员全国人民准备抵抗。后来经过别的国家当中调解，大国让步了，终于和平解决了。18，王县长最近辞职了，他辞职的原因是为了一笔公家的钱，账目不清。他听说省政府要派人来查账，他就赶紧想法子清账，然后就辞职了。据说在去年这个县里闹水灾的时候，省政府为了救济受水灾的难民，发下来10万块钱，让县政府赶紧转发，可是他只发了一部分，其余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发。到了今年省政府要派人来查账，他急得不得了，才把其余的钱都发出去了。他以为既然10万块都已经发，业已清账了，他就可以没有责任了。但是有人告诉他，救济难民的钱最要紧的是要快快地发出去，如果迟迟不发，甚至于等到一年之后才发，这笔钱已经失去救济效用了，他还是要有责任的。他认为这话很有道理，与其将来被省政府免职，不如自动辞职，于是他就辞职了。19，老万和张小姐从前在大学同学的时候，两个人相处得很好，有时候共同研究功课，互相讨论问题，有时候一块儿去旅行或是去看电影，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了。有一次，老黄觉得可以向张小姐求婚了，于是就向张小姐求婚，张小姐很快的就同意了，她说，现在我们可以先订婚，至于结婚日期必得等我们都在大学毕业以后。老黄自然是高兴的不得了。后来他们都毕业了，老黄几次向张小姐提议结婚，张小姐不是说忙什么，就是说等等再说吧。老黄碰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多少次了，他心里想，他这样的推日子，是不是他有反悔的意思呢？要不然为什么老说等等呢？于是老黄给张小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过了几天收到他的回信了，说，我们既然订了婚，当然不会反悔的。你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结婚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吧，最好在你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结婚呢。20， 我妹妹天天叫我讲故事，凡是我知道的故事差不多都讲完了。今天早上她又来叫我讲，当时我正在看一本小说，我说我就给你讲这本小说的故事吧。这本小说的名字叫《石头记》，是中国很有名的小说。里面的故事是写一个姓林的女孩子和她的表哥爱情的故事。她表哥常叫她林妹妹，我们也就叫她林妹妹吧。林妹妹小的时候就死了母亲，她住在她的外祖母的家里，也就是她的表哥的家里。她的外祖母家里很有钱，又是做官的，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一种富贵人家的生活。这个林妹妹当然也就过着富贵人家的生活了。林妹妹从小就有一个毛病，老是发愁，还常有小病，更时常好哭，有了一点感触她就自己哭起来，甚至于到了春天大家都正高兴的时候，她看见花落在地上她也哭了。我讲到这里，妹妹说，你不是讲林妹妹和她表哥爱情的故事吗？我先要问你，她和她后来结婚了没有？我说没结婚。为什么没结婚呢？妹妹问。我说也许是林妹妹太好哭了，因为有这个缺点就影响了结婚了。